位领导好，我是东吴环保分析师陈思文。那今天晚上的话，还是我们生物油板块的价格偏跟踪，我们也会保持这种周度的一个价格和相关的一些政策变化的一个实时跟踪。那接下来的汇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周整体的这个生物航煤、生物柴油以及废油脂的价格变化。第二个大的方面的话，就基于最近的一些政策端的一些变化，再做一个详细的更新。那首先从价格端来看的话，上周整体欧洲的生物航煤的价格保持周环比的一个增长，国内生物航煤价格周环比略有下降，但是在原料端 SAF 级别废油脂的价格还是保持8050块钱人民币一吨，相对稳健。首先从这个生物航煤端来看，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欧洲高端的这个生物航煤价格是在2830美元一吨，低端价是2810美元一吨，均价2820美元一吨，环比2026年8月13号上比0.7%，同比是有27%的一个增长。然后国内市场的话，就是到2026年8月20号，中国生物航煤的高端价是2520美元一吨，低端价是2470美元一吨，均价在2495美元一吨，周环比下降1.8%，同比是有33%的一个增长。总体来看的话，欧洲生物航煤价格保持增长，然后国内外生物航煤整体价格同比都有25%以上的一个高增。然后生物柴油这段来看的话，国际生物航煤的价格保持这种周环比持续上涨的趋势，国内的话呈现一代生柴的价格下降，然后二代生柴价格环比提升的一个态势。首先从国际市场来看，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一代生物柴油 FOB 的价格是1185美元一吨，周环比上涨0.85%，同比是有2.2%的一个增长。然后国际市场上二代生物柴油的价格是1930美元一吨，周环比上涨0.5%，同比是有14.7%的一个涨幅。国内市场来看的话，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国内一代生物柴油的价格是8050块钱人民币一吨，周环比是有0.6%的一个下降，同比下降是3%。国内二代生物柴油的价格13250块钱一吨，周环比上升0.8%，同比提升是10.4%。所以生物柴油的话，国际市场上保持环比提升，国内的话呈现一代油环比下降，二代油价格环比上升的一个态势。然后从这个原料端来看的话，主要分成四类。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像 SAF 级别生物SAF 级别废油脂的价格，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在8050块钱人民币一吨，周环比持平，同比也是持平的一个态势。然后餐厨废油这端来看的话，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中国餐厨废油的高端价在7900块钱一吨，低端价7700块钱一吨，均价是在7800块钱人民币一吨，环比2026年8月13号下降0.6%，同比提升是2.6%。然后潲水油的话，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中国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这些区域潲水油的均价在7025块钱每吨，周环比保持持平，同比的话是有0.7%的一个下降。然后地沟油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是四个区域地沟油均价在6425块钱一吨，周环比保持持平，同比的话是有2.3%的一个下降。所以废油脂原料端来看的话，整体这个 SAF 级别废油脂的价格相对稳健，然后餐厨废油的价格周环比略降，但整体来看还是维持在一个这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是产品端和原料端的一个价格跟踪，具体到这个就是生产端的一个盈利情况来看，我们也分别做了生物航煤以及生物柴油这个单吨盈利测算。生物航煤端的话，我们是按照 SAF 的价格减去废油脂价格除以行业平均的得率，再减去单吨成本。那也是参考这个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中国生物航煤的 FOB 的均价以及餐厨废油的均价，在单吨成本2300块钱，然后得率分别在65%、70%、75%的时候，对应到生物航煤的单吨盈利价格，单吨盈利分别是2476块钱、3333块钱以及4076块钱每吨，环比2026年8月13号，分别是下降了8%、6%和6%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总体还是维持在一个这个2500到4000左右的一个比较高的这种单吨盈利的一个水准。 然后从生物柴油来看，我们主要是测算了一代生物柴油的单吨盈利，那测算公式也是按照一代生物柴油的价格去减去低购油的价格除以相应的得率，再减去单吨成本，那是参考截止到2026年8月20号国内一代生物柴油的价格以及低购油的均价，在单吨成本1000块钱每吨，得率分别在88%和90%的时候，对应到一代生物柴油的单吨盈利分别是-251块钱和-89块钱一吨，那环比2026年8月13号的这个单吨盈利水平均下降50块钱一吨。所以总体来看，其实一代生物柴油在整体的这个原料价格上行，但是终端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整体经营还是相对比较有压力的。那整个价格端这个跟踪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随着这个生物行煤的一个采购旺季的到来，欧洲生物行煤价格上涨对于带动国内生物行煤价格上涨是比较具备这种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那产品端的一个价格上涨以及需求的提升，我们认为对于原料端下级别废油脂价格的一个带动也是比较有帮助的。这个是价格的一个跟踪。然后政策端的话，最近我们观察到的变化主要在于就是非欧盟地区对于生物行煤的一个添加政策有在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首先从印度来看的话，印度政府近日也是修订了航空涡轮燃料的销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做监管令，正式将掺混可持续航空燃料，就是 SAF 的这个航空涡轮燃料纳入到监管范围，进一步完善了 SAF 进入航空燃料供应体系的一个制度基础。那么为了推动 SAF 的应用，印度政府此前已经提出了对于国际航班 SAF 的掺混目标，2027年达到1%，28年提升到2%，到2030年进一步提升到5%。那么这一次将 SAF 掺混燃料纳入整体的监管体系，也意味着印度正在加快建立 SAF 从生产供应到航空加注的完整的监管框架，同时也是有助于印度接入全球的 SAF 供应链，为未来扩大 SAF 的进口以及国际贸易创造相应的条件。那这个是印度的一个近期政策的边际变化。然后第二的话，就从巴西来看，巴西8月12号发布了法令，正式明确了可持续航空燃料国家计划的实施细则。那这个计划的话是源自2024年未来燃料法，要求国内航空运营商自2027年起降低1%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且逐步提高到2037年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气象新目标提升到10%。那么相应的这个国家计划也是引入了部给与索赔的这个机制，允许 SAF 实物与环境属性分离交易，有助于扩大 SAF 市场参与度，并且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那么这个法令同时也明确了，就是 SAF 的碳强度可以通过巴西的这个碳强度计算工具，或者是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应的方法进行核算，并且要求相关部门需要在2026年12月18号前出台配套的这种实施的规则。那除了印度和巴西近期的这种强化 SAF 的一个添加或者说整个监管体系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德国也是计划对于 SAF 使用不足的航空公司处以惩罚，强化航空减排的一个要求。德国交通部门对于航空公司未能按照欧盟规定使用足量 SAF 的行为，处以每吨大概1535美元的罚款。那这个此次处罚机制的话，被视为将欧盟层面的 SAF 强制使用要求进一步落实到航空公司层面。对于航空公司而言的话，如果 SAF 采购和实际使用量无法达到规定的标准，未来除了面临合规的压力，还可能会增加额外的成本。那与此同时的话，德国航空协会也提出，罚款所得不应该直接进入政府一般财政预算，而应该重新用于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其他替代燃料的研发、生产和产业化。那么这种资金的回流机制有望进一步扩大 SAF 的一个供应能力，降低未来整体航空公司的这种减排的一个成本。所以总结来看，政策端的话，一方面欧盟的这个内部强制添加的一个要求和惩罚机制是在不断强化的，同时的话非欧盟区域的这个强制添加的一些要求在逐步的明确和落实。那我们认为在整个政策驱动的这个背景之下，再叠加各国的这个产业化的一个配套，我们认为 SAF 的一个需求在未来会有一个长周期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会带动对于原料端的，尤其是当前比较成熟 HiFi 工艺下的废油脂原料的一个需求。 由于原料端的供应相对比较刚性，那我们也看好在整个 SAF 需求提升以及产业扩产背景之下，对于原料端需求的一个带动，那么 UCO 的话将迎来稀缺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机遇。那相关的这种上市公司像山高环能和朗空科技，主要是根植于餐厨提油业务占据稀缺的这种城市油田资源，也可以在整个废油脂涨价背景之下获得这种涨价带来的盈利弹性。总体来看，当前的这个 SAF 级别废油脂的价格在8050块钱每吨，也接近去年的这个高点价格。在历史的这个长周期来看，属于中位数的一个水平。如果以当前 SAF 的价格进行反推，去看 UCO 的涨价空间来看的话，如果 SAF 的这个环节完全不赚钱，那么对应到这个废油脂的涨价上限，大概是在10000到12000的这个人民币一吨的水平。那么对应当前8050的这个 SAF 级别 UCO 价格，还有25%到50%左右的一个涨价空间。那我们也期待整个资源的稀缺价值能够有进一步的体现。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领导的收听。后续在每周一我们还会对生物柴油包括生物行业的这种周度价格做一个详细的跟踪汇报。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